好，时间来到了9:40多了，我们马上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了。香港6月底举行和平占中全民公投，成功激发出港人对政治的热情。随后，澳门的一些活动人士也开始筹备进行民间公投，让澳门民众表达对2019年普选特首以及2014年澳门特首选举的立场。投票预定在8月下旬同步进行网络与实体投票站投票。主办人希望这一次投票呢，能够有效激发公民积极争取澳门实施真正普选。澳门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说，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都是在澳门是非法而且无效的。那么为什么澳门人现在开始注意来争取这个政治改革呢？这个改革有什么困难呢？会不会成跟香港一样呢，成为下一个跟北京矛盾对立的抗议热点？那么带着这话题呢，我想先请赵教授先谈一下哈，澳门跟香港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哈。那么人口的差距啦，还有过去的这个历史背景、殖民的背景等等哈。同时澳门的人好像有一个特点，他们对过去的来看的话，对政治不太关心哈。为什么现在开始了？
现在是这样啊，这个港澳啊，这个说来说去呢还是以港为主嘛。香港发生的事情，与其说对澳门有更大的影响，不如说对台湾的影响更大。因为呢这里面有个港台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一个香港，比如说一国两制。其实一国两制呢，当年邓小平见杨立宇教授在1983年6月那个时候提到的一国两制是针对台湾的。那么后来呢，在撒切尔夫人在谈判这个香港问题的时候也用了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所以这样一个模式。所以现在这个香港一直在用一国两制，而香港的走向，它所带来的冲击或者带来的一些影响，主要呢，我的看法主要是对台湾它有一个示范作用。澳门呢相对它小得多，它是一个弹丸之地，而且呢在一直呢这个从跟大陆的关系来看呢，或者从掌控来看呢，也跟香港呢这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倒是不认为啊，这个澳门会成为下一个香港，因为从一路走来这些年来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应该不会闹到像香港那样的，比如像占中啊，像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澳门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很经济上的，因为它以这个赌博嘛，以博彩业为这个为主，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这么一个形式。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呢，可能将来我们会知道，由于这个选特首，12月就要选了，这个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就要正式产生了，然后从现在到12月，它会有一个过程，然后呢，到再下一个5年，2019年。看看到底应该怎么选举，这个肯定呢，大家都会看到这样一个步骤。那么我现在觉得呢，最主要的大家的关注点恐怕还是在香港，而香港所造成的一个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会不会影响到香港本身的这么一个比如说稳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跟台湾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太阳花学运，上一次我们在讨论中也提到了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当时我讲到呢，就是说如果太阳花学运本身反映了一个民主诉求，反映了一个民主诉求呢，当然它有它的积极的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它是强调两点，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治。所以法治方面呢也要同时的强，所以这两点呢是一个哪一方都不能缺失的，这样这个社会才能运转。所以当时我讲到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太阳花学运不能及时的撤出，而把这个政府整个瘫痪，那就会成为台湾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没有出现这个，那我就是觉得呢，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撤出了，那就是在众多这个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看到它并没有使这个台湾造成一个立法机构也好，行政机构，尽管还占了立法院，好像还占了 这个行政机构也都占了，对吧？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撤出了以后，没有造成一个全面的瘫痪，这个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呢，也说明这个社会本身它是有它一个机制来进行一个协调，既能够把自个儿的声音传达出去，同时要保证呢，这个社会呢沿着法治的道路往前走。
对，但不过对于香港跟还有澳门的这个民间共同中国政府啊，官方都是严词反对的。下面我想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台北新闻网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博弈，博弈，请你来跟我们两位来宾交流。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刚除了这个太阳花学运有很多香港的朋友来就是可以说吸取经验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之前这个澳门的民众推出一个就是反这个官员自肥法案呢、啊。那么这个主办人是一个澳门学生，他是到台大政治系来念书的澳门学生啊。那么他回去以后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鼓动了这个澳门人呢、啊，起来示威，然后让这个澳门这个特区政府撤回了这个法案。但是也有人觉得说，好像是台湾在对这个港澳两地输出革命啊，所以这个大陆方面才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台独跟港独势力合流？您怎么看？到底是台湾教坏了香港跟澳门吗？
其实你如果把这个场景拉得更大，你会发现说，基本上这是一种民主化的浪潮，包括我们过去讲的颜色革命啊，或茉莉花革命，其实这个在过去北京也差一点快要走上这一条路。所以其实更让我们应该去注意的可能不是港澳而已，而是这个将来的效应都会影响到北京。那我想基本上这种追求自由民主都是，这是人性，尤其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这种的需求更大，也就是说自己来决定，而不是都由政府来决定。我想这次港澳的声音也是一样，是这样的。而更有趣就是说，因为香港跟澳门没有错，是中国的小孩生出来小孩，可是他上百年都是在等于是别人的养子，而且是在一个民主的环境，民主自由的环境生长，现在回归了，开始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说，他本来港澳就悬在中国之外，他就有这样一个民主的这个土壤，这种民主思维的这个土壤，所以现在回去碰到这个矛盾是很正常。而比较值得关注是说，这样的思潮可能将来对中国内部的冲击可能是也更有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不觉得是谁影响谁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浪潮，大家都互相吸取经验。台湾也当然从港澳这边在太阳花运动得到一些支持，同样这也他们也会希望在这时候给予某种回馈，好，大家互相来呼应。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赵全胜教授，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北京在香港所实施的这个一国两制，其实对台湾有这个很大的示范作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北京中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大大震惊了香港，主要是因为说，直接来说就是香港觉得北京骗了他们呢，因为香港人认知的这个一国两制是除了国防外交之外呢，这个香港所有的运作就全部要依照这个香港的基本法来规定啊。但是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的话好像并不是这么说，所以他们觉得说是一国两制北京骗了香港，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啊，就首先呢，我同意这个刚才严博士那个说法呢，就是要求民主的诉求啊，这个是应该是全球的一个现象。另外呢，刚才还讲到了那个，就是刚才博弈讲到关于自肥法案这个事儿，这个应该看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说，由于这个学生也好，民众也好，来使这个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东西呢得到了制止。这些来看，从一方面来说是民主的一个表现，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呢，澳门也好，香港也好，内部呢它还是有纠错的机制，那发现了这些事情，民众抗争，它能够反过来能够把它给纠正过来。这里面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健康的现象。至于说大陆和这个香港内部的这个在各种问题上有不同的争执解释， 比如说特首是一个看法，港府是一个看法，民众是一个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么至于说如何把这个香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关键的一个点呢，就是说不能让香港呢出现这个瘫痪，这是从北京的这个角度。如果是出现了瘫痪，出现了不能运作，以至于出现了动乱，这些呢恐怕呢在北京来看呢都是非常戒备的。那么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呢，是尽可能的保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国际关系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儿叫平衡点。那么现在呢恐怕呢北京也好，港府也好，也在找这个平衡点。就是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恐怕呢在今后几个月以至于今后数年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个现象。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香港也面临着除了政治问题呢，也面临着一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前一段也有讨论，就是说香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一直所扮演的一个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地位，到底现在有上海的出现，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现，上海就是香港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中心，这样的一个经济的窗口，这样的作用还能不能继续发挥，以至于说香港今后的定位，今后的走向，现在都是在讨论之中。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好，我们下面有听众电话哈，我们来接江苏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讲。
你是吗？好，我就是要表达一下这样的一个观点哦。
好，请说。
就是各位专家呀，都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其实不应该是中国的崛起，应该是中共的崛起。中国跟中共是一回事，中国是数字啊，包括很多对象的。它大部分就是指的中国人民，但是中共就是指的那么一个独裁腐败的集团，它是人民的头号大敌，这个两者不能混淆。
好的，好，谢谢江苏刘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哈，我们下面请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请讲。
好，你好啊。
哎，请说。
啊，听到了。好，
哎，请讲。
我想问一下，过去啊香港没有依归的时候，英国政府呢都是港督派那个派港督来，结果是不是香港人他自己普选的？那为什么这种情况出现，香港人不反对？那么当香港的首豪要澳门啊，驻外事是不是澳门人选的呢？对啊，普选的呢？我对这个问题啊很不清楚，现在的问题又怎么又出来一个这样的问题来说？
好，
行政长官。
好，谢谢杨先生，我们时间很有限，下面肖先生，请您简短的谈谈您的看法。台北肖先生，好，我们有
好，这个民主跟法治是并行的啊。那这个大人现在是暂时骗小孩，那小孩长大了哈，就跟大人去争这个民主、自由、经济哈，这两边的聘行是不违的啊，那所以是说这个是等时间去解决，
好
啊，这迟早会解决的。
好的，好，谢谢肖先生。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很紧啊，最后我们还有大概剩两分钟时间，我们就要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时间来做个简单的总结了。赵先生教授，
好，我非常赞成这个台北肖先生的这个说法，就是要时间来解决。从台湾现在已经基本上走向民主化相当一段时间了，从这个蒋经国先生解除党禁啊等等，那么大陆呢也是个时间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今后这个民主这样的一个精神，恐怕呢假以时日，那么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同样的呢，现在澳门也好，香港也好，有这样的民主诉求也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说呢，还是我刚才讲到的，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使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能够比较健康的和平的发展。
嗯，好，谢谢赵教授。再来我们请台湾的严建发教授做结论。
是一个经济发展到一个成熟阶段，民主一定是必要的，民主的这个需求一定会来。那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这么好， 我相信民众对于这个民主自由这种要求会更多。就刚江苏的刘先生也提到，现在所谈的是中共崛起，但实际上中国人民并没有完全崛起。好，那这个部分我看北京目前都是还是强调维稳，就是维持稳定，但对于这一种民主化的这个机制啊，实际上都还没有去建立。那我认为这是个风险。所以就回到刚广东杨先生的这个质疑，就是说因为在港府在英国殖民的时期，英国是积极不干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国际的都会，国际商港，它尊重而且很多的这种自由的这个框架。但是中共现在因为对人们对他的这种民主自由承诺不大相信，所以就会有一些怀疑。所以同样是自己没办法当自己当做主，可是在港像英国统治底下，香港人还比较感觉比较自在。好，这就是之间的一个差别。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对于今天话题非常深入的讨论，同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参与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美利坚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
谢谢。
我们也谢谢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博士，还有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大家。好，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跟观众听众所发表的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这次的海峡论坛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樊东林将从下个星期天开始恢复主持。非常感谢大家在我带领期间对我的支持，还有收看以及评论。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